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约翰二书第二讲的圣经学习节目。我们来读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真理，不认识基督。主在约翰福音16章前三节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6章一至三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里使用人把你们赶出会堂的语言，这适用于真信徒从教会中被赶出。神在这里说，这相当于被杀。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真信徒从世界上的教会和会众中被赶出来，他们从中出来。众教会不想跟真信徒有任何关系，这些真信徒们在他们的教会里总是不断地向牧师、长老及祭司提出关于教会教导的这节经文或那节经文，并说明教会的教导是如何跟圣经的教导不一致。于是他们庆幸，谢天谢地，这些麻烦制造者滚蛋了，真信徒以不同的方式被赶出了教会。实质上，由于教会信徒的存在，才能够使众教会成为一个人们可以学到神借着圣经教导进入天国的正确途径。被赶出教会，就像是在属灵上被杀一样。他们做出这种卑劣的行为，神告给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他们岂不也是一直在向天父祷告吗？他们一直在向基督祷告，怎么可以说他们不认识他呢？他们一直在传讲他的事情，他们一直在阅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识到基督就是真理，而他们却不能亲密地认识他。他们也没有一颗对真理的爱慕之心。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这一章都是在说大灾难时期和世界的终结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至十二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是对今天发生在众教会里的事情的一个淋漓尽致的描述。他们不爱慕真理。你谈论教会时代的结束是想要干什么？你竟敢传授那种思想？哦，是的。但是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圣经这样教导，而且有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看，这里有很多证据。他们甚至不想花时间来效法《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至十五节中说的正派的皮利亚人，来勤奋查考圣经，以便检验圣经是否确实这样说的。为什么不想？因为他们不爱慕真理，他们只爱他们自己版本里的真理。他们爱他们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以及他们教会在真理上的特殊的立场，那就成为他们的真理，他们的偶像，他们的丘坛，他们的假神，那就是他们所侍奉的。他们并不是侍奉圣经中的这位神以及圣经的真理，而圣经的真理就是基督他本身。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并没有被愚弄，他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他说，他们不认识我，结果是主耶稣责令他们离开他的面，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事实。但这正是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属灵状况，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不认识真理。但是真正神的儿女认识真理，他们爱神，他们爱慕基督他本身，而且这种爱将会借着他们对圣经的热爱而在生命中展现出来。他们会绝对信靠圣经，他们会绝对地坚持圣经的教训，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追随圣经，不论圣经说什么，他们都会听从圣经声音的指引，因为那声音是基督他自己的声音，因为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现在我们看到了表面上知道真理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亲密的知道又是怎么一回事。神的子民知道真理，就是说他们在亲密的层次上认识基督。现在那些不是神的子民的人们，尽管熟悉真理，甚至可能在知识上对真理有一些理解，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真理或者神。 我们查考过一些经文，主在那里对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让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四至六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我们正查考的这个词，认识、知道。圣经这里说，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神主耶稣。那么，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基督已经拯救的人，他亲身担当了他们所有的罪，他们得以住在他里面，而且他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在这新心和心灵里就不会有罪。因此，尽管他们仍然有一个爱犯罪的身体，而且他们仍然是罪人，仍然可能在他们的肉身里不时地犯罪。在神看来，从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个心心和心灵里不会犯罪这个实际的角度上看，他们就不犯罪，他们住在基督里。然后第六节说另一件事情，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就是那些并不是住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没有得到一颗新的心，仍然处在罪里。尽管他们是所谓的基督徒，要么自称是基督徒，要么是教会的成员，要么积极投身于宗教事务，可是在真理里面，在神看来，他们在肉身和灵魂上都是在犯罪，因此他们不认识他。在那个人和基督之间并不存在亲密的关系，基督并没有亲身担当他们的罪孽，他连他们的一个罪也没有担当过。因此圣经表明，耶稣不认识那个人。好吧，让我们返回到约翰二书，我们来读第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之前我们查考真理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看到象征天父的长老诚心所爱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因此我们查考这个词，发现他被认作基督，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被认为是神的道。正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宣告，你的道就是真理。现在这样说，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说，真理住在真信徒里面，并永远与神的儿女同在。 它是一种永恒的感情纽带，是存在于主耶稣，即真理跟他的子民之间的永恒的关系。所以，那是奇妙的。主若愿意，我们会查考那件奇妙的事情。现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是为真理的缘故里的缘故这个词。被翻译为缘故的这个希腊词是 dia。 在这里的上下文最好应该理解为由于什么的缘故，或者因为。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它就是那样被翻译为因为什么的缘故，或者由于。那就是说，因为真理，或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可能会发现类似这种表达很熟悉，因为圣经很多地方说，因为基督的缘故。实际上，那已经成为许多英语国家，至少是我们的国家常用的一种读式。你可以听到，看在上帝的面上。从诅咒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用来表达绝望。但是，圣经的确使用了那种语言，因为基督的缘故，或者因为道的缘故，或者因为公义的缘故，还有因为他的名的缘故。诗篇23章是大家所熟悉的，在第三节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英文版翻译为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在圣经里很常见的一个词组，基本上这个词组是给予我们原因，它告给我们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理，因为公义，因为基督等等。现在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10章22节里也使用这个词，在那里它被翻译成为什么的缘故？马太福音10章22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马可福音13章13节，再一次重复这个词。这一章是讲到大灾难时期和世界的终结的事情。马可福音13章13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也恰到好处的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因为主表明他的子民选民将会被恨恶。但是我们被恨恶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具备冒犯人的一些品性或特征，那是可能的，所有人都具有负面的品性或特征。然而世人倾向于恨恶神的子民，那些跟基督关系密切、感同身受的人们，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负面的品性，不是因为他们冒犯人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与基督认同，而世人恨恶主耶稣基督。这并不是一种推测，而是圣经这样说。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 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因为他们首先恨基督。从约翰一书中我们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由于我们跟基督认同，我们怎么跟基督认同呢？只是因为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吗？不是的。的确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跟世人打成一片，他们适合这个世界。因此，神的子民并不像如此纷繁多样的各种名义的基督徒那样，尽管他们时常会招致一些鄙夷的目光。世人的藐视是尤其针对那些敢于坚守神的道、维护圣经的那些基督徒们来的。这些信徒们会宣告圣经确实在说什么，他们会信靠圣经，并跟周围的人分享这些信息，这也正是世人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圣经真理就像照在黑暗世界里的光，人们恨这真光。任何一位光明的天使，一位带来那真光的使者，为了基督的缘故，就将会随之而来的被世人恨恶。这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就如这个词组所说的，我的名的缘故，就是跟神他自己的位格及所有他的属性认同。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至十七节，我们在撒种的比喻里也发现了为什么的缘故这个词。那里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英文为道的缘故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并不是说为真理或者为我名，而是说为道的缘故。你知道，所有这些词组都是同义词，他们是可以互换的，可以说为基督的缘故，或者为神的缘故，或者为他名的缘故，或者为他的道的缘故，他们都是可以互换的，他们都是同义词，他们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为神的缘故及类似这样的短语，都是指跟神认同。当然，他的话语也是全然完美的跟神取得认同。因此，在这撒种的比喻里，福音的种子被撒下，落到一个人的心里，当时欢喜领受。现在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我们对神所说的就会有一个很全面、很正确的理解。回想临近2011年5月21日的几个月、几周、几天前，那时很多人听到了5月21日审判日的消息，可能就在几周或几天前，他们听到并相信，而且当时欢喜领受。 我曾经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非常兴奋，也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而非常感激。他们认为他们在审判日来到之前很及时地来到神面前，因此他们当下欢喜领受。然而事实是，被召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少。因此无需特别思考回想具体的某个人，我们就可以说，在救恩之门关闭以前，许多人听到福音的呼召，趁正处于救恩的时机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说，很多人当时欢喜领受了这个好消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跟，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恩。出于恐惧，在知识水平上他们做出了回应，正如谚语所说的，他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那天来临前，以确保他们跟基督有某种关系，因为如此之多的人似乎都确信审判日马上就来到了，他们只是想确信他们跟神之间一切都还很好。因此在审判日来到之前的短短的一段时期，几个月前、几周前，甚至是几天前，他们参与了进来。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件保险的事。确实，那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如果是在审判日前几年来说，他们也确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上。但是，当5月21日来了又去，实际上神带来了审判日，但是并不是照人们原来所想的那样。神带来了属灵的审判日，在这个属灵的审判日里，他关上了通向天国的那扇无法看见的门。从来没有人肉眼看到他何时打开，也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何时关闭。那是临到世界的一个很可怕、悲伤、恐怖的审判，那就是救恩的日子结束了，天国的门被关闭，并且福音的光被熄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属灵领域里，用肉眼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许多这些听到并处于外在层次上给予回应的人们，当时他们期待临到世界的毁灭是一个外在的实质性的毁灭，而这样的毁灭并没有来到。现在由于他们心里没有根，而且根是指基督他自己，在他们里面并没有神的灵。因为在圣经里，耶稣被称作耶稣的根，所以他们没有能力辨别属灵的事物，比如属灵的审判日。他们只会完全从肉体上、属世上及物质的角度及肉眼可以看到的范围来看这件事情。如果在那个领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么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不会去考虑圣经角度上的可能性，那就是神确实带来了属灵的审判。尽管起初在伊甸园里临到人的第一个审判是属灵的， 同样，克西马尼园领导基督的审判也是属灵的，并且领导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也是属灵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不，神不会带来属灵的审判。对于这些人来说，圣经中大量的有关审判日的经文，他们根本不予理睬。无论如何，所发生的是在5月21日审判日这一天过去后。当这一天来了又过去，现在世人起来了，众教会也起来了。因为他们曾被恐吓并被强逼，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看到关于审判日的信息。当时他被放在他们眼前，他们不能逃避，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个信息。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世界首次面对如此强烈而持续的对圣经的审判的宣告，就是将会有一位审判官，将会审判他们的罪。为此，整个世界都很愤怒，人们也为之惊恐，因为许多人的确从心底感到恐惧。他们害怕，这将会以一种肉眼看得见的方式发生。可是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们就嘲笑、愚弄、辱骂那些传播审判日信息的人们。现在，所有这些都完全完美的合乎神的计划。正是他完全掌管着他子民会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正是他允许他们得到时间表的正确信息，得到正确的审判日，得到正确的信息，就是那一天就是审判日，天国的门会关闭，福音之光会熄灭，有很多都是正确的信息。但是神也允许一些不正确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关于大地震，关于尸体被翻起并凌乱散布在地面上有5个月期间，关于5个月之后紧接着的终结。许多人在这个物质领域里的这些错误认识，没有属灵的理解，使他们无法识别属灵的真理。它使他们想到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时，为神的道，这种迫害出现。是的，它是因为神的道的缘故，因为神的子民坚持圣经显明的信息，我们不会分享从梦里而来，从方言，或是从圣经之外的来源来的任何事物。所分享的一切事情都是来自于圣经，历史年代表来自于圣经，从挪亚大洪水到2011年5月21日7000年的信息由圣经而来。关于临到教会的审判，以及最终对人类的审判，来自圣经。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圣经。因此，神的子民与世人分享。我相信，假如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种假福音，结果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迫害。有许多人也写过一些关于末日的书，在那些书里，他们提出一些日期， 那些日期来了又去，没有人因为这些日期受到干扰，因为他们不是从圣经而来的庄严的宣告。他们比起5月21日审判日的信息，简直就是毫无价值，因为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圣经，正是圣经冒犯了人们。5月21日就是审判日，这个信息来自于神的话语，这极大的冒犯了人们，并招致世人对那些敢于提出这些信息的人们的轻视，这就是为了神的道的缘故。在马可福音4章17节里说，当人们在心里没有根的时候，极智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发现那时一时相信这些事情的人变得恼怒，我们发现他们很快忘掉这些事情，又迅速转向另一边。你们也知道，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年以来曾有一部分人开展一些活动，明目张胆地宣传他们自己的福音，并且攻击那些教导教会时代的结束，或者神在末世开启的圣经真理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网站，这是他们专门设计的，就是为了以上的目的。但是在如今大灾难以后的这些日子，在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的这段时期，我们发现一些人曾宣传过521审判日信息的人，自认为被冒犯，以至于他们与这些人合起伙来，语气一致，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更加强烈。他们如此愤怒，甚至大发雷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笑柄，或者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傻瓜。啊，这是为基督的缘故成了一个傻瓜，为圣经的缘故成了一个傻瓜。真信徒为神的道的缘故并不会被冒犯，我们还是会继续信靠圣经。如果因为我们信靠圣经，因为我们等候神而遭到迫害或者患难，那么就这样吧，让他们轻视去吧，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们会继续信靠神的道，这就是真信徒、神的儿女的天性。让我们翻到最后一处经文，彼得前书3章13至14节那里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英文为义的缘故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又一次的，我们看到神的儿女热心行善，除了神还有谁是良善的呢？除了他的话语，还有什么是良善的呢？神以及他的话语，就是一切我们可以认作为良善的。他借着他的话语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要追求神，我们要追求他的话语的教导， 追求什么？彼得前书三章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基督就是义，神的话语就是义。因此，如果我们为神的道受苦，这跟为基督而受苦是一样的，那么也是有福的。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事情伤心，我们可以充满了感恩，我们很高兴被赐予这样的特权来经受一些嘲笑，一些辱骂。而且现在很多那样的遭遇都已经过去了。然而我们能维持我们的正直，因为神保守我们坚守圣经，并使我们不偏不倚地坚守他的道，保持正直，这样就是有福的。这就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理由，以致我们可以为他的名受苦，为他的道受苦。约翰二书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从第一节及现在的第二节，我们已经看到经文在强调真理，而真理就是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真理就是神的道。我们一直在查考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是为基督的缘故，或者为神的道的缘故。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子民如何被差遣传福音，尽管他们知道将会为神的道或者为基督的缘故遭遇患难或受到逼迫。现在我们想查考第二节经文的接下来的部分，那里继续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真理只存在神的儿女的里面，它不会存在一个仅仅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里面，不会的。真理也就是基督，只存在于真信徒里面，只存在于他的选民里面，并永远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永恒的关系。神的儿女发现他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就是他们有一颗新心以及神的内住，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将会与神永远同在，这种状况将会持续到永远。我们想查考一下真理或住在他的子民里面这个观点。当然圣经里有大量的信息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我们只查考几节经文，原本应该查考更多的经文。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里的住这个词。我们将会看几节经文，这些经文将让我们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六节那里说，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这是说到玛利亚到伊丽莎白家里，并与她同住约有三个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与伊丽莎白同住，神使用同一个词来说，神住在我们里面。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里也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在字是希腊原文住的又一种表达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并不是像玛利亚跟伊丽莎白那样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可是这里使用了同样一个词。这个词出现在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常在一切没有得救的人身上。他们没有基督作为救主，因此他们就没有神住在他们里面或与他们同在，反而却有神的震怒、神的愤恨、神的烈怒在他们身上，或住在每一位处于那种未得救的属灵状况中的人身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即神的震怒并没有离开，他并没有离开那个人，他们在未得救的处境中生活着。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属灵上他是看不到的，他是无法看见的。可是有一种愤怒，就是降在罪人身上的神的震怒，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律法，他始终跟踪着这个罪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做什么事情，日复一日，每时每刻都不离开他。他常常伴随着罪人，因此这就是神使用这个特殊的词的又一种方式。他既可以从正面的角度使用它，就是他住在神的儿女里面，必将与他们永远同在；也可以从负面的角度使用它，并不是神他自己，而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恨常在罪人身上。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读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在约翰二书里神说他住在他的子民里面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开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又一次的，在这个词是由被翻译为住的同一个希腊词而来，保惠师就是圣灵，是基督将会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圣经在约翰一书里告诉我们，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那就是说，在我们做出回应爱他之前，神必须首先做成拯救我们的工作。我们通过遵守他的命令来表示我们对基督的爱。这一切是因为他赐予我们他的灵，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迫切渴望行神的旨意。因此，我们才会有持续不断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心。我们想要行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是借助他的命令，借助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因此主说，他将赐下圣灵这位保惠师，并且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神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那里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这里，这些经文里我们发现的信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约翰二书里，我们看到，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必将与我们同在。在这里，我们又读到这位保惠师，他被称作真理的圣灵，那是对圣灵的称呼。我们绝不要忘记，我们想要不断地提醒自己，神在圣经里启示他自己是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神，父神、圣子、圣灵，他们都是同一位神。因此，当我们读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圣灵与基督或者父神分开，他们确确实实是神。所以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读到一节经文说，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在另一节经文里读到真理的圣灵等等，那就是告诉我们，神他自己住在真信徒里面。那对于我们理解约翰二书里所说的真理住在我们里面是很有帮助的，那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是神给予圣灵的一个名字。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是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记住约翰二书第一节结尾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世人不知道真理，或看不到真理，他们不能真正理解，他们跟真理或者基督之间也没有亲密的关系，因此他们不能领受，他们里面没有真理的圣灵，他们不知道那是怎样一回事。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圣灵内住在真信徒里面是怎么一回事。这意味着真信徒，神的儿女，不仅被赐予一个礼物，是的，一个信心和救恩的礼物，还有神他自己内住，这个别人没有被赐予的礼物。世上大约有20亿人，他们自己声称是基督徒，他们在众教会里，他们知道圣经上的语言，可能他们也知道怎样用基督徒的语言交谈，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但他们不知道真理的圣灵，他们跟神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在他们里面没有神他自己的内住，他不与他们同在，或者不住在他们里面。所以真信徒具有其他人没有的独特的经历，我们实际上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不清楚圣灵怎样做工，那并不像是我们可以用手指着某件事物说，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我们只是知道，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虽然我并不完全知道或者理解神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那是真实的。神的子民里面有神的灵，这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而别人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播送《启示录》的查考节目。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人手有限，同时也为了使大家收听到《约翰二书》的查考，我们决定同时广播两个系列的查考节目。节目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我们会继续广播《启示录》的查考。具体节目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您可以加入电子圣经团契的 QQ 群，群号15328900064，及时了解节目安排。愿所有广播的节目会给您带来祝福。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您为我们电台的广播祷告，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您可以提建议、奉献、共同出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美妙的福音广播。
Show up!